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请你想象自己要去一个景色优美的地方，也许是风景秀丽的海边，或者是能让你将美景尽收眼底的山峦。当你到了那个景点之后，如果被告知你只能透过一个狭小的管子来看风景，那会怎么样呢？当然，想必你会异常沮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你的视野大大受限，并限制你欣赏全景的可能。你无法将全景尽收眼底，无法欣赏它，也无法晓得各个部分是如何共同构成了这幅美景。当我们讨论圣经的时候，情形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让自己仅仅局限于上帝话语的某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获得关乎上帝是谁的全备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呈现的是同一位上帝，同一条救恩之路，同一群上帝百姓，这些全都囊括在有关那同一位且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同一个荣耀叙事当中。因此，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徒的圣经。我们不仅必须要维护唯独圣经是上帝的权威标准的教义，我们还要坚持构成这一标准的乃是全部圣经。这是系统神学第一单元的最后一课，在其中我们学习了第一原理的教义，尤其是有关圣经的教义。透过前面的课程，我们概览了圣经对其自身的教导。在最后一课，我们将要通过查考圣经的连续性来结束这一系列。这一连续性是指圣经作为一本不可分割的书，提供了一个一致且统一的信息。就像在我们其他的课程中一样，我们将要从圣经性、教义性、互教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来查看圣经有关连续性的教导。首先，我们要从圣经来思考圣经的连续性。我要将注意力转向路加福音第24章，转向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那段叙事。基督在那里遇见了前往以马忤斯的两位门徒。我们在第27节读到，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因此基督打开旧约圣经，就是这里所说的摩西和众先知，并向他们阐明整本圣经都是关乎他的，他们全都指向他，也都在谈论他。换句话说，旧约圣经显然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在这一章的后面，耶稣向其他的门徒显现，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在第44和45节读到，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再一次注意到，耶稣说的旧约圣经，就是这里所说的摩西、先知和诗篇，所写的内容都关乎他，正如他再次说的，指着我的话。 在耶稣离开他在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的这两位门徒之后，我们在32节读到了此事对他们带来的实际影响。32节说，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在41节看到，其他门徒也同样以大喜乐进行回应。基督解开了圣经，也开通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看见并明白旧约圣经启示的是他自己。而这不仅仅是给他们的头脑加添了一些知识，这种对基督的知识也点燃了他们的内心，并赐给了他们去与别人分享的热心。当然，圣经是从旧约开始的。今天一些人认为，我们若要认识基督和救恩，唯一需要就是明白新约。虽然他们也许知道旧约讲的内容，但他们却不知道旧约充满了基督与福音。我们需要整本圣经，因为若没有旧约，那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就是不完整的。不要忘记，旧约占据了圣经3/4的篇幅，在缺失了上帝在圣经中提供的3/4的内容的前提下，没有人能幸存。对于理解新约而言，旧约也是必要的，因为新约没有也无法重复所有旧约中已经发现的内容。因此，正确理解旧约可以防止我们错误理解新约。旧约以及上帝逐渐添加进来的新约书卷，是基督和早期基督徒所阅读、实际和研究的。我们在前一课中已提到过。因此，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5对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的时候，提摩太正是透过旧约认识的基督和救恩。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连续性将整本圣经联系在一起。认识旧约对于理解新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新约其主题、语言、教义、原则和历史事件等等，都是以旧约为前设和基石的。因此，在阅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提醒并被指向旧约，同时我们也需要新约来正确阐释旧约。我们根据旧约在新约中的成全来阅读旧约，我们在此从经文的角度对这连续性做了一些介绍，这连续性将整本圣经连接在一起。第二部分，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角度来思考圣经的连续性。现在，我们要更具体地阐释一些圣经提供给我们的区分和类别。我们从《威斯敏斯特信条》1:2开始。你也许还记得那一段话，他说，圣经或比之于书的圣言，包括新旧约各卷书。如果你把《威斯敏斯特信条》继续往后翻，你会发现7处理的是圣经中所启示的恩典之约。他承认，尽管该约在旧约和新约时期有着不同的施行方式，然而这同一个恩典之约的实质在旧约与新约时期却是相同的。因此，信条的7:5如此说，此约在律法时代和福音时代的施行各有不同。不过，7:6也清楚地说明，所以并不是有两个实质不同的恩典之约，而是同一个恩典之约，只是在不同时代施行的方式不同。这就让我们需要去思考上帝启示的渐进性。思考上帝启示揭开的进程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在希伯来书1:2读到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上帝并没有一次性地提供他完整启示的成品， 从创世纪到福音书，再到启示录，它是在圣经历史的连续时期内将之启示出来的。上帝选择透过救赎历史来救赎其百姓，而不是简简单单透过一个宏大的行动。他的救恩历史逐渐揭开了上帝在基督里拯救其百姓的计划。他从创世纪开始，并透过渐进的历史事件，通向基督降临的全备大光，以及新约对其位格和工作的阐释。因此，按着历史顺序，上帝的救赎启示在圣经所记录的时间里以更清晰和更丰盛的方式展开。所以我们必须将圣经中任何一个段落或任何一处历史同整本圣经的信息联系起来。我们必须看见旧约与新约各个部分与基督的位格及工作的关系，进而看见其与基督徒的关系。第三，在教义的考量下，我们也必须承认，新约亲自教导我们，旧约圣经是有关基督和福音的圣言。请听一听基督为旧约圣经所做的见证。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在同一段落中，耶稣在四十六和四十七节挑战法利赛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岂不是证实了我们先前根据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对本课进行介绍时说的话吗？如果你爱基督，那你就应该爱旧约圣经。因为旧约不仅仅是对许多有趣故事的汇编，它也不仅仅是记录了许多道德功课，它宏大的信息宣告的是基督和救恩，这就证明了其与当今基督徒的关系。比如我们看见保罗在旧约、基督和新约的外邦信徒之间建立了联系，他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建立这种联系的例子在整本新约中有很多很多，因此我们在基督的教导中也看见了连续性。第四，我们在恩典之约上也看见了连续性。我要把新旧约之间连续性的要点和正当的不连续性的要点都提出来。圣经对于恩典之约的教导主要强调的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连续性和联系。你会看到那同一个恩典之约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原初福音应许延伸开来，然后逐渐显露和扩展。然后我们看到了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当然我们现在最终来到了新约。自始至终，上帝都在宣告同一个基本的应许：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子民。旧约和新约启示的都是同一位永不改变的上帝，实际上他不能改变。因此对旧约中的上帝和新约中的上帝做出强烈的对比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而这正是过去的异端所常常教导的。旧约和新约圣经启示的都是同一位救主，旧约借着各样的预表、影子和礼仪指向基督，而新约则在他已然降临的全备大光下揭开他的位格和工作。两约呈现的都是同样的恩惠的福音。当代的外邦信徒是因信基督得救，亚伯拉罕和旧约中其他得赎的信徒也是如此。在整个圣经历史中，上帝并非有多个救恩计划，在亚当堕落之后，他揭开了这独一唯一且宏大的救赎其百姓的计划。因此旧约中充满了恩典之约中的福音内容。不足让人惊奇的是，在一旧一新两种不同的施行方式下， 两约均描绘了同一群上帝的百姓，同一间上帝的教会。当然，在新约当中，教会因着外邦信徒的汇入而被大大扩张了，这也是整本旧约圣经所应许的。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有关连续性的要点，进一步坚固了这一事实。整本圣经都是基督徒的圣经，而我们必须学习和明白这有关上帝启示及其救赎的整本圣经。然而，我们也同时看见了恩典之约在旧约与新约中的施行方式有着清楚的区别。这也不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旧约是预言将来的事，而新约是讲说已经成就和已然发生的事。因此，两约之间也有着一些不连续性。例如，这包含旧约中有关礼仪的律法、制度和条例的废除。新约搁置或说废除了跟礼仪性的敬拜相关的献祭、祭坛和祭司等等，以及洁净礼与洁净和不洁净禁忌的仪式等等。应许之地的意义也被它所象征的现实所取代。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图画，是路标，它们是暂时的影子，将人指向主耶稣基督。但如今基督已经来了，正如保罗所说，当我们现今站在基督位格的临在当中，这位格是这些影子所象征的，那我们就绝对不能再回到这些事物当中。倘若我们如此行，这就是对基督的冒犯，并会削弱他已经成就的工作。献祭和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废除了。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度扩张的重要地位。旧约并没有将外邦人一并排除在外。想想得以囊括在旧约之内的喇合、路德、赫人、乌利亚和其他的一些人。然而，从比例上来看，得以进入约中和旧约教会的外邦人更少。原因在于，旧约主要是一种来看一看的模式。上帝一般性的设立迦南应许之地，并特别设立耶路撒冷作为万国之光，一些外人因此会受到吸引，他们慕名而来，了解耶和华并接受他的救恩。但新约颁布的使命是走出去传的使命，而不是来看一看。那传向万国的福音始于耶路撒冷，并经过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因此，这一使命关注的是基督国度普世性的扩张，而非区域性的局限在以色列。这些恩约应许的领受者要包含全世界各族各方的人，外邦国家也当成为基督的门徒，且被加添在他的产业之中。当然，自创世纪的开篇章节开始，及其之后的整本旧约圣经，都在预言这一面向外邦世界的使命。但我们发现，新约教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的早期发展阶段当中，主要由外邦人组成。最后一个不连续性体现在新约拥有更大的祝福，这来自于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五旬节的时候，圣灵的丰盛以更大的程度被赐下，我们能够更直接和随时地与上帝相交，而不用再借着地上的祭司的帮助。我们也拥有更充足的确据、更坚固的能力和成圣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可以提及。因此，以上就是二者的不连续性所在。但这绝不会削减我们先前提说的那些对新旧约之间连续性的强调。第五，我们要说的另外一点是上帝律法的永恒性。那以十诫的方式加以总结的上帝的道德律，对历世历代的众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它启示的是上帝的性情、上帝深深的旨意和是非的标准。莫要忘记，基督是那位赐律法者，同时在他地上的事工当中， 基督也是那位守律法者，他还是承受律法的咒诅和对罪的刑罚的那一位。换而言之，对我们而言，律法让基督变得更加宝贵，他为信徒完全完美地遵守了律法诸般的训词。信徒与之联合的那一位，他为我们行了我们永远也无法为自己行的事。在新约当中，虽然耶稣和保罗都直面那些扭曲道德律功用之事，但他们全都维护并支持道德律的正确功用。保罗在驳斥了将道德律的功用视为称义或得蒙上帝悦纳的手段之后，他便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他们却维护并支持他正当的功用，因此在上帝道德律的义务上也存在连续性。这体现在旧约和新约当中信徒爱慕上帝的律法仪式上。旧约里，我们在诗篇第119篇97节唱道，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还有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约书亚也做出了这样的榜样。约书亚记第一章八节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现在我们翻到新约，你会发现与之相同的语言，比如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二、十四和二十二节，那里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他继续说道，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这正是大卫的语言。我们注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写道，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约翰也亲自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他们对我们而言不是重担，而是基督徒的喜悦。因此就上帝道德律的持续性义务而言，也存在这一连续性。另外一个连续性的例子跟诗篇有关。诗篇是迄今为止新约当中最常引用的旧约书卷。新约中平均每十九节经文就引用一次诗篇。因此诗篇甚至在新约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单凭这一点，我们都需要特别熟悉诗篇，更不要说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圣经中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上帝也提供了诗篇作为永久的颂赞手册。因此，诗篇是上帝默示给历世历代众教会的诗歌本。这样，你看见了其中的连续性。圣经无比清楚地教导，创作敬拜诗歌的必要资格是上帝的默示。预言与赞美是有关联的。圣经作者们晓得，拥有先知预言的恩赐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所写的是受默示的敬拜诗歌。例如，在撒母耳记下第23章1到2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告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众所周知，如今已经不再有先知职分了，末世诗歌的创作也结束了。圣经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让我们在公共崇拜中赞美上帝的时候，可以使用人类非末世的作品，或者说仅仅由人创作的诗歌。这样我们也看见了这一连续性，就是诗篇在新旧两约中都身处重要的位置。第三部分，我们必须来思考并回应一些削弱圣经连续性的主要观点， 这将确保我们得到装备去驳斥错谬。首先，一些人认为旧约与新约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反差，坚称可能除了一些阐述道德教训的故事之外，旧约与新约再无任何关联。我们在本课前面的内容已经注意到了，这样做等于舍弃了圣经大部分的内容，也就是四分之三的圣经。这恰恰就是舍弃了新约作者们所依赖的圣经经文。他们研究了那些经文，引用了那些经文，联系了那些经文，应用了那些经文，甚至是在新约本身的篇章当中。丢弃旧约会使我们的灵性枯竭。不，上帝赐给了我们整本圣经，他不只是给了我们新约，他给了我们整本圣经。因此，谦卑、温和与信心会领受上帝所亲自赐下的一切。与前面相关的是，一些人错误地教导说，道德律，也就是十诫，在新约中已经不适用了。但这却与耶稣自身的教导相抵触。基督清楚明了地说，他并没有废除道德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7-19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不断地阐释十诫，并驳斥法利赛人对律法的歪曲解释。但请注意，耶稣并没有降低律法的要求。其实，通过表明律法原初和正确的用意是应用在心灵上，而非仅仅在行动上，耶稣反而兼顾了律法。律法当应用在我们隐秘的想法和动机上，而非仅仅应用在外在的行动上。纵观保罗书信，我们发现保罗也在强调这一点，先前我们就已注意到了。因此，相信或教导十诫中的任何一条诫命在新约中已经被废除是错误的。再者，认为上帝有两群百姓，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或者说属地的百姓和属天的百姓，这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果你仔细地研究圣经，你就会发现，旧约信徒是因信基督而得救的，并非借着不同的方式或方法，甚至在旧约时期也有外邦人得以加入教会。我们早先已经讲过了，新约教会是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组成的。福音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先是对犹太人，后是对外邦人。因此，我们得以在新约中看见这巨大的汇流。比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清楚地教导，那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他们如今在基督里归为一体，又因信靠主耶稣基督而为一体。主正在建造他自己要亲自居住在其中的一栋房子，并且每一个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作为石头被添加到了他自己乐意居住的那所房子的墙壁上。因此，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话的时候，他提到了旧约的教会，他使用了“教会”一词，旷野中的旧约教会。不，只有一群上帝的百姓，只有一位上帝，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个福音。因此，在旧约当中，尽管教会绝大部分由犹太人组成，这仍然是一群上帝的百姓，在新约中同样是这群百姓，如今主要由外邦人组成。 因此只有一群上帝的百姓。最后，我们要简要地看一下，这一连续性特别跟第四诫相关。第四诫处理的是安息日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二章，安息日是在堕落前所设立的。上帝从七日当中分别出了一日，定为圣日。他将这日分别出来，使之成为圣洁。这一日要全然地专注于他。你会再次发现，随着圣经的揭开，当你读到摩西的时候，那里对这一切必要的内容有了更充分的启示。接着，当你读到十诫的时候，我们对此就更加清楚明了了。从出埃及记的后半部分，我们其实可以通读旧约，比如以赛亚书第58章13到14节和其他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当从心里以属灵的方式守安息日。我们读到新约，这一诫命并未被遗弃。不，如今在新约，这一日常常被称为主日。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是这样看见的，它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或说主日。尽管发生了从一周的最后一日到一周的头一日这样的变化，但从七日中分别一日归给主，停下日常的工作和娱乐，在公共和私下崇拜中度过这一天，这一持续性的义务却得到了保留。因此，这一天是当守的。我们在《使徒行传》和别处发现，教会在七日的头一日聚集，因此这其中的连续性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坚守。第四部分，我们需要从实践性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在考量圣经的连续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应用的方式强调这连续性意味着什么。首先，你必须研究旧约中的基督，因为旧约是整本圣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0到11节可以看到的。倘若先知们都亲自殷勤地考察和研究他们自己的预言，以晓得在基督里所预备的救恩，那么我们岂不更应该考察和研究旧约，来认识那在基督里的救恩吗？尤其是我们如今能够在新约已经完全成全了旧约的亮光之下来读旧约，因此我们当研究旧约中的基督。传道人、牧师必须从旧约传讲基督。当保罗说他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时，旧约才是他的主题。他除了基督以外不认识别的。我们在他全部的著作中都发现这同样的主题。哥林多前书与哥林多后书是很好的例子。在两卷书前面的章节中，保罗强调我们需要传讲基督的位格，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他降临并住在我们中间。他强调我们要传讲基督作为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全部职分。他强调我们不仅要传讲他是真上帝和真人的位格，也要传讲他作为其百姓的救主、赎买者和拯救者的工作。我们必须去传讲全备的基督，而我们必须通过全本圣经去这样做，不仅传讲新约中的基督，也要传讲旧约中的基督。我们有关救赎史或说圣经神学的课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此的理解，从而让我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再次，我们需要深入地学习旧约中所出现的语言、主题、教义、图像、词汇、时间和模式。旧约是非常丰富的，有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图像和描述。 比如我们需要寻根溯源地学习新约是如何使用旧约的，不论是引用旧约还是暗指旧约，这会使整本圣经都向我们打开。你会开始发现，在阅读新约的时候，即使那里没有引用旧约，但却在暗指旧约中的语言所发生的事件或图像。这样你就能够回到旧约，把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把这些碎片都联系在一起，整合出更宏大的画面，看见那贯穿一切的连续性。这样圣经的教导就会向你的心灵、思想和悟性敞开。最后，从实践性的考量来看，你应当诵唱诗篇。你当诵唱诗篇，直到诗篇的语言弥漫在你的整个心灵和思想。旧约中的圣徒正是如此，他们每天都诵唱诗篇。新约的作者和圣徒们也是如此。比如约拿，他在大鱼腹中的时候，你翻开约拿书去听一听他的祷告。他在做什么？他其实是在引用诗篇，他在使用诗篇的语言，他在祷告中几乎都是在引用诗篇。你翻开新约，听一听玛利亚说的话或他的祷告，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发现引用诗篇的语言交织在了一起。你再看看希伯来书第一章，这是新约中有关主耶稣基督神圣荣耀的最为重要的章节之一。这一章很短，这简短的一章七次引用了诗篇来向我们显明基督的荣耀。在保罗的著作中，你处处都可发现对诗篇的引用和暗示。倘若你想做一番研究的话，罗马书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要亲自诵唱诗篇，你需要背诵诗篇，你需要默想诗篇，把它们存在你的头脑和心灵中，这会使你理解整本圣经。因为诗篇本身就像一本小圣经，所以马丁·路德称之为浓缩版的圣经。掌握诗篇是我们更好地掌握整本圣经的一个步骤或途径。我们在本课思考了圣经的连续性，并发现圣经在一本不可分割的书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连续统一的信息。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指导我们拥有健全的思维和生活。系统神学第一单元的学习行将结束。在过去的时刻当中，我们一起查考了这一单元的内容。在系统神学的第二单元中，我们要一起关注一系列有关上帝论的课程。该课程回答的问题是，圣经中的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谁？圣经论和上帝论的教义共同为我们提供了系统神学剩余内容所需要的基本原理，这是我们将来所要学的内容。